好，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一名成都女司机开车斗气，被一男性司机揪出车外当街暴打，此后这名女司机反而遭到人肉搜索，并且被逼向公众道歉，恳求搜索者到此为止。女司机作为受害人为什么道歉？普通交通案件为何激起如此大的社会波澜？事件双方谁应该受到舆论的谴责和法律的惩罚？当程序正义和隐私权成为网络暴力的牺牲品的时候，公民的人身自由和社会道德是否还能够得到保障？时事大家谈继续请社会观察人士进行分析。
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是社会学者温云超先生。温先生通过 Skype 在美国纽约参加节目，欢迎您。我们也继续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温云超先生，这个网络呢在美国也是非常流行，刚才我们看到就是美国 YouTube 上的这个视频。那么在你看来，我们先谈谈这个事件本身，这个事件的主要负责任者应该是哪一方？你的看法是什么？
如果我们不以事后了解到的信息来做评判的话，我们认为就是说，女司机在最开始她从主路走出辅路，连续两次变道，这当然是一个不文明的驾驶行为，也是一种危险的驾驶行为，但是我宁愿认为是一次疏忽或者是一个技术上的失误，所以我愿意把最开始的责任归咎于男司机对这个行为实施了一个别车的这样的一个报复性的动作。
是我们后来在录像当中，特别是还有很多的示意图，通过男方他的车的行车这个视频、行车记录仪所显示呢，女方当初连续两次并线确实是比较突然，但他也打了这个转向灯，而且男方也有时间做出了反应，但是到了辅路上以后，男方很明显的超过女车、变女车这种现象，然后女车又去别男车，最后导致男方下车来殴打这个女性。从这个角度来看，你认为男方有没有这种必要，或者说他应不应该下车去把这女司机从车上揪下来，然后进行非常严厉的这种殴打？
我们看到其实双方的那个行车的特别是男方的行车记录仪显示，就是说双方都有互相别车的行为，但是其中有一次行为是引起了网友的公愤，也就是女司机试图把男司机的车别向一个路人的时候，这个其实跟蓄意谋杀有点类似，所以网民为什么的意见出现了一个大翻转，直接指向了女司机，跟这个行为的细节是有很大的关系。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其实我们如果把女司机这个性别角色撇开的话，其实大家都有点原始正义或者朴素正义的感觉，就是说这个司机是该打的。但是因为放到现在的文明准则，特别是女性往往扮演一个弱势的角色，特别是现在文明价值当中遵从法治的角色，那我们当然认为男司机打女司机这种行为毫无利，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得到肯定或者是提倡。
那么温医生，我想问您，就是说就我们的观察来看呢，在中国这种现象呢是非常非常的多，也可以说是趋于这个普遍，就大家互相并不让道，因为这个停车的问题，因为行车的问题等等，就会互相的这个斗气，那么用西方的话叫做路怒现象，为什么在中国会这么频繁的这个出现呢？
我想中国路怒多，一个当然毫无疑问是跟执法的力度不够有关，第二就是说跟在法律规定里头的路权关系不明确有关，另外一个跟大家现在的心态的浮躁情绪也有关系。那我在美国开车，那我经常因为我开车比较谨慎，也经常被后面的人按喇叭，但是并没有多少人敢超过来别我的车，因为他随时可能因此负上刑事的责任，并且美国路面的警察的那个量是非常大的，据朋友私下说，十次伪装可能就会被抓到一次。我想大的这个执法环境可能是导致这个路怒泛滥的一个根本性原因。
那么这个事件发生之后，为什么这个女方是遭到大量的这个人肉搜索，但是男的他作为这个应该说是原始的这个肇事方呢，他的这个情况似乎呢是 完全被屏蔽，根本就没有任何人去对他进行搜索，是不是他有什么这个，据网络上说呢，好像他有一些这个关系，他本身就是交通部门的，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呢？
如果一开始男司机被人指控说有关系的话，我想他被人肉搜索的可能性会更大。其实在网络舆论一开始指向男司机的谴责要明显的多，男司机的行车记录一披露之后，舆论的焦点才指向了女司机。那女司机被人肉其实是跟女司机以及她的家人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不断的说出一些荒谬的话来不断激怒公众，其实是也有很大的关系。
是继续谈这个人肉搜索。那么我们看到对这个女方这位卢姓的女士的这个人肉搜索呢，已经到了非常非常让人吃惊的这种地步，包括她过去的不良行车记录，我看到有报道说她的什么开房记录、她的日常照、生活照、艳照等等，甚至个人的生理信息都被搜索出来。你认为有些网民这样做是不是已经跨越了道德的这么一种底线？
我想在这个个案当中，我想有些网友是过了一个合适合度的界限。但是我必须要强调一点，中国的人肉搜索其实是之基于公益不彰之大背景之下的一种代偿效应。网友试图以用人肉搜索这种形式来补偿在道德以及在司法方面有些明显的不公平的现象，但是又得不到谴责和追究，才会有人肉搜索这种行为的泛滥。但是对于这个女司机来讲，毫无疑问，我想她的违章记录是可以被披露的，她自己私下里或者是公开的发布到网上的生活照，我想只要网友不是通过黑客的手段获取，这部分信息也是可以被披露的。但是通过内部的例如公安的系统去人肉这位女司机的开房史，并且根据开房史来推测她的生理期，我想这个毫无疑问是跨越了一般意义上来讲是必要的底线，这也是对这个女司机个人隐私的一个侵犯。
是接着谈人肉搜索，我们看到在中国呢，近几年来人肉搜索非常普遍，有很多的是普通的民众利用这种网络信息的搜索来披露一些腐败的官员，像什么表哥啊、微笑哥等等，就是由于网民对他们进行了人肉搜索，最后导致他们下台。你认为在对于公众人物和一般普通民众这种人肉搜索之间，应该有不应该有一种界限？
我想就是说，即使在中国互联网上发生的这种针对普通人的人肉搜索，往往也是因为这个普通人有一些不当的原型，至少在一般的道德准则上看来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或者是非常不恰当的言论，甚至是一些违法的行为，才会招致网友的人肉搜索。那一些官员的一些腐败的迹象，那遭到人肉搜索，那其实这个我想怎么做都不过分。但是我想就是说要强调一点，人肉搜索基本上是基于网络上自己或者是主动的或者是舒服发布的信息，其实通过黑客手段来窃取的信息并不多，因此把这种行为称之为网络暴力的话，其实并没有太多的证据可以支持这种说法。
是我们知道后来这位姓卢的女司机呢，通过媒体进行了道歉，而且她在她的道歉声明当中谈到了网络暴力、人肉搜索的时候有这么一段话，这个对我的这个我对他的感触也很深的。我们准备了一个图表，大家一起来看一看。他说，在这个事件里，我深知网络暴力、人肉搜索给我及我的家人带来了多么大的伤害，它将多么深远地影响我的生活，所以我亦不愿男司机张先生和他的亲人也遭遇同样的境遇，所以恳求大家能到此为止，我们都已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你的反应是什么？
我想女司机她自己有严重的过错，她和她的家人在接受采访的当中又不断的刺激和挑衅公众，这个导致她自己的压力越来越大。我想她的道歉以及恳求到此为止，显然是一种非常明智的，也是能够制止损失进一步扩大的做法。不过呢，我们也提醒大家留意一下，她在道歉当中要求网友不要去人肉 男司机张先生，这个在我看来多多少少还是有所恶毒，这不是一种关怀，而是在暗示男司机可能也有被人肉的价值。
嗯哼，好，谢谢温先生。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电话。河北的严先生，你好。严先生在线上吗？好，严先生电话可能有一些问题，请您再拨回来400120551。接下来一位是云南的周先生，周先生你好。
你好。
嗯哼。
是我吗？
是，请讲。
关于这个中国的这个交通事故这个事情，我是这样看的。这个中国的路怒症吧是一个通病，因为现在很腐败，你出点交通事故吧，只要那个一走关系，这个就没问题了。所以培养了好多这个路霸啊，马路杀手。我
好，周先生好像掉线了，400120551。穆先生，我想问问您，就是刚才我们谈到，就像是网络暴力，那么我们转向这个行车暴力这一方面，您刚才谈到，就是因为这个行车权呢不是很清晰，还有人们这个心态呢非常的浮躁。那么在这些方面，您觉得这个政府的角色应该是什么？他应该做一些什么可以来缓解这样的这个不良现状呢？
我想刚才周先生其实提及了这方面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有一些人仗着自己有一些关系，然后在行车的时候近乎横行霸道，这个其实也就显示出中国在交通法规的这个执法方面是存在着不公平的一个环境。一方面没有严格执法，另外一方面执法又存在不公平的现象的话，这就会导致路面现象的这种乱象。我想这个才是中国现在那个就是路怒现象最根本性的原因所在。但是我想很多来自舆论的批评往往忽略了这一点，更多的指向了行车人本身的文明素质。其实我到美国开车之后，有朋友跟我讲一个笑话，就是说大家在德州开车的时候大家都很小心，不敢随便的发脾气，因为大家都知道对方手里有枪，你很多一不小心可能对方就给你一枪的话，那后果很严重。这个其实也可以看出，这个就是一个风险成本的问题。如果每一个开车的人他知道如果不遵守规则，他将面临一个非常高昂的风险成本的话，我想他自然会注意自己的行车行为。所以我想过分强调文明的或者是道德的修养的话，其实在公平的法律环境面前，其实可以说是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
好，继续接听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广东的黄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哎，你好。哎，
请讲。
喂。关于打人的事情，我要用毛主席一句语录，就是好人打坏人，坏人打坏人，坏人打好人。我觉得那位男司机跟那个女司机，这两位同志应该是坏人打坏人，以毒攻毒，好人打坏人活该，好人坏人打好人是报复啊！今后呢，应该不要打人吧？这个打人，这个在我们中国太普遍了，谁都可以，只要谁拳头硬，谁就可以揍谁啊！我是这样看的。
好，谢谢广东黄先生。文超先生，你对他的这种好人打坏人，坏人打好人，好人打好人，坏人打坏人的说法有什么看法？
那个基本上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道德观的一个评判，甚至一种丛林法则的一个体现。我们生活在现代文明社会，我们当然希望我们有更高的法治的准则，就是说首先我们要遵从法律的规定来处理这些事情，另外我们还有一些更普遍的文明的准则，例如要对弱势给一定的保护或者是谅解。所以我怎么都不会认为去打一个女司机是一种合适的做法。
现在中国有些人他由于感觉到社会或者说司法存在不公，他就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执法者，在美国也就是说 take law into your own hand， 在中国这种现象非常的普遍。你比如讲大的有些人跑到，以前我们也知道跑到派出所里去杀警察，然后其他人这个普通的民众在街上相互暴打等等，这类现象在一个社会当中是不是一个正常的应该发生的现象？
这个我就刚才在谈及人肉搜索的时候，我就认为这是要放在一个大的背景下来考量的原因所在。 当中国出现这种叫司法不彰、公义不行这么一种情况的前提之下，很多私利救济的行为就会被民间正当化，甚至英雄化。包括杨家他杀了几名警察，在民间都会被视为英雄，这在一个正常的国家当然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现象，但在中国他却有情绪上的、道德上的被认可的这种现实的环境和土壤，这是统治者非常值得警惕的现象。当民间的价值体系跟官方所提倡的价值观背道而行的时候，我想需要反省的是执政者。
嗯，好，谢谢温先生。我们来看一下观众和听众有什么话要说。宁夏的高先生，你好。
发生好，宇宙好。我看这件事情真是非常的可怕。为什么呢？互联网上啊，就说是点击支持这个男司机，认为他应该打人，啊，女司机应该被打的，这个点击量都上万，我觉得非常可怕。怎么会这样呢？因为他驾驶出了问题，那是违反交通规则，他故意跟你挤到，这是属于道德的问题，怎么可能就应该挨打呢？这挨打是严重的犯法行为，你在美国你打人，你确实是个瞧瞧啊，大家都很清楚，是吧？所以说中国主要是这个游戏规则根本没建立起来，并不是说公民这个道德素质怎么样啊。如果说是游戏规则建立起来，这个法律它建立起来的话，就像新加坡一样，你吐一口痰，你抽一根烟，你在公共场所乱吐乱话，我给你来他几十鞭子，用鞭刑来抽着你，你带几克毒品入境，我把你绞死。这样的话，你杀一儆百，过个两三年，社会风气必然好转。关键你这个国家根本没有法律，既不普及法律知识啊，你怎么能保证这个公民的道德呢？
好，谢谢宁夏的高先生。广东的杨先生，你好。
你好。
请讲。
你好。
杨先生，您在线上。
就说我对那个你好，就说我对那个嘉宾的那个就说他谈论的内容的话比较那个赞成，他就是说说的话比较中肯一点。然后我对这件事情的话就是这个的话就是对于那个互联网上面就是披露个人的隐私方面的话，我觉得就不太好。至于他们两个人之间他们之间的互相的矛盾的话，这个我就觉得没多大必要去谈论。因为这就是发生，如果按照法律，就是按照的话也是按照法律的
好
那个裁判的。但是说对于
好，谢谢广东的杨先生。那么温玉昌，我想问您，就是说有一些评论呢，我看还比较的这个值得我们去这个思考，比方其中有一个说呢，这个事件总体来说就是可以总结为女司机缺德，男司机呢是犯罪，您觉得这个是不是比较中肯？那么还有呢，就刚才宁夏的高先生提出新加坡的这个治理模式呢值得借鉴，那么他对中国目前的这个情况来说是不是能够具有一些借鉴作用呢？
当然在我看来，女司机不仅是缺德了，特别是她试图把男司机的车别向一个路人的时候，这个在我看来其实可能是有点杀人未遂那种。当然这是我对法律的理解，所以那个在我这方面，我认为如果女司机受到法律的追究，我是不奇怪的。但是我想回应一下刚才宁夏高先生的说法，我们都知道像新加坡的模式，它是建立在法律能够得到贯彻和执行的基础上，它法律才会建立公信力，民众才会对法律产生畏惧。当然新加坡的模式我也不喜欢。至于中国的状况，其实我想很多朋友不要把自己当外宾，认为法律就能解决问题。如果这个男司机他最后不去把这个女司机打一通，他就去报警的话，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可能交警都会觉得他多事。但是对于男司机来讲，他车上是一个小孩，自己又差点撞到路人，心中的愤怒可想而知。中国法律上都有一些叫做激情犯罪，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其实设身处地去想一下，我们发现其实在中国当下的环境里头，如果你对法律寄予太高的厚望的话，其实受损失的、受害的往往可能是自己。在这一点上，我也要提醒观众朋友不要太理想化当下的法律环境来看待中国的问题。
文超先生，我们知道你也是网络自由专家，通过这次事件呢，有很多网民考虑到人肉搜索造成这种结果，就呼吁 今后呢，网络上大家留言都要用实名，如果要用实名的话，就不会出现这么多恶毒的或者根本就违反法律常识、违反道德的这些评论。你怎么看待这个所谓网络实名的问题？
我想这个想法，我在我看来其实可能性也不太大。就是说，对于中国网友来讲，他们非常清楚的知道，如果自己说了什么不当的言论，当局要追究自己的话，他们当局是轻松的可以把账号后面真实的那个人揪出来。也就是说，实名未必会让这种网络的舆论更加平和。很多人他可能例如用出风头的心态或者是其他的想法，说不定更加激烈也未可知。所以在这一点上，就是说我们基本上还是要认同一个更高的价值准则，就是说一般国际上对言论自由的保护的做法如何，而不应该在中国出现一些人肉搜索导致的一些负面作用的时候，就赶快呼吁一些可能对民众个人权利造成严重侵害的一些立法或者限制，我想这个是非常不适当的做法。
嗯，那么魏先生说到，不管是网络暴力也好，还是行车道力暴力也好，我们联系到现在呢，习近平的政府呢在提倡叫做依法治国。那么您对这个依法治国呢是怎么看？您觉得他有没有希望？
我想就是说包括前两天网上也流传一篇，就是王岐山接见福山等人的谈话。那个他们是在福山很明确的问王岐山，就是说中国是要 rule by law， 就是法律治理的治，还是 rule of law， 就是前者是法律治法治制度的治，后者是法治就治理的治。王岐山非常清楚的表态，中国的司法一定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我想这个才是中国的司法独立，这是中国的依法治国的真相。回到这个人肉搜索的问题上，也不断的有人呼吁中国要对人肉搜索进行立法。早在2009年，徐州也试图通过地方规章对立法做出惩罚，但事实上我们也看到，这方面的立法其实是一直没有进展。去年最高院曾经有一个司法解释，来规定哪些行为可以被起诉，法院可以立案，但事实上也没有禁止人肉搜索。我想中国现有的不管是民事法律，还有一些刑事法律，其实都有足够的渠道去保障公民当个人隐私被侵犯的时候，相关的司法救济途径。但是法院能不能秉公处理，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刚才谈到了网络的管理，现在我们看到中国实际上对网络的管理是世界上最为严苛的国家之一，特别是在公民的政治自由、言论自由方面，当局进行了非常严厉的管控，有各方面的网管，有五毛等等。你认为中国这样对网络进行如此的管控，是不是应当的？
其实这两天网上也流传出另外一个信息，就是说从5月18号开始，公安部将开展打击网络政治谣言的专项行动。这个政治谣言有4类，第一类呢就是叫攻击抹黑习近平等国家领导人，第二是攻击抹黑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第三是攻击宣传系统，第四是攻击制度和意识形态。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严管互联网它的重心在哪里，他们担心的事情在哪里。他们毫无疑问是担心对他们现在统治的正当性构成挑战，所以他们对互联网的管理他们也是非常清楚，也就是对人和信息进行严格的管控。
好的，好，那就保护政党，保护同志。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第二个话题的讨论到这里也要结束了。非常感谢社会学者温云超参加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两位嘉宾何庆莲女士和温云超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也感谢您的收听收看。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